第102回，司马懿战北原魏乔，诸葛亮造木牛流马。却说乔州官居太史，颇明天文，见孔明又欲出师，乃奏后主曰：“臣今执掌司天台，但有祸福，不可不奏。近有群鸟数万，自南飞来，投于汉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。臣又观天象，见魁星单于太白之分，盛气在北，不利伐魏。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叶枯，有此数般灾异，丞相只宜谨守，不可妄动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当竭力讨贼，岂可以虚妄之灾分，而废国家大事也？”遂命有司设太牢祭于昭烈之庙，涕泣拜告曰：“臣亮武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负罪非轻。今臣复统全师，再出祁山，誓竭力尽心，剿灭汉贼，恢复中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祭毕，拜辞后主，星夜至汉中，聚集诸将，商议出师。忽报关兴病亡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众将再三劝解，孔明叹曰：“可怜忠义之人，天不予以寿。我今番出师，又少一员大将也。”后人有诗叹曰：“生死人常理，浮游一样空。但存忠孝节，何必受乔松。”孔明引蜀兵34万，分五路而进，令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皆出祁山取齐，令李辉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候。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，改为青龙元年，此时乃青龙二年春二月也。近臣奏曰：“边关飞报蜀兵30余万，分五路复出祁山。”魏主曹睿大惊，急召司马懿至。魏曰：“蜀人3年不曾入寇，今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”
懿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中原旺气正盛，魁星犯太白，不利于西川。今孔明自负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败亡也。臣托陛下鸿福，当往破之。但愿保四人同去。”睿曰：“卿保何人？”懿曰：“夏侯渊有4子，长名霸，字仲权，次名威，字季权，三名会，字志权，四名和，字义权。霸、威二人弓马熟娴，会、和二人安知韬略，此四人常欲为父报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左右先锋，夏侯会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，共赞军机，以退蜀兵。”睿曰：“向者夏侯茂驸马为误军机，失陷了许多人马，至今修残不回。今此四人，亦与茂同否？”懿曰：“此四人非夏侯茂所可比也。”睿乃从其请，即命司马懿为大都督，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，各处兵马皆听调遣。懿受命，辞朝出城。睿又以手诏赐懿曰：“卿到魏兵，宜坚壁固守，勿与交锋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诈退诱敌，卿慎勿追。待彼粮尽，必将自走，然后乘虚攻之，则取胜不难，亦免军马疲劳之苦。寂寞善于此也。”司马懿顿首受诏，即日到长安，聚集各处军马共40万，皆来魏兵下寨，又拨5万军于渭水上搭起9座浮桥，令先锋夏侯霸、夏侯威过渭水安营，又于大营之后东垣筑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懿正与众将商议间，忽报郭淮、孙礼来见。懿迎入，礼毕，怀曰：“今蜀兵陷在祁山，倘跨魏登垣，接连北山，阻绝陇道，大可虞也。”懿曰：“所言甚善。”
公可就总督陇西军马，据北原下寨，深沟高垒，按兵修动，只待彼兵粮尽，方可攻之。郭淮、孙礼领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却说孔明复出祁山，下五个大寨，按左、右、中、前，自斜谷直至剑阁，一连又下14个大寨，分屯军马，以为久计，每日令人巡哨，忽报郭淮、孙礼领陇西之兵于北原下寨。孔明谓诸将曰：“魏兵于北原安营者，据吾取此路，阻绝陇道也。吾今虚攻北原，却暗取魏兵。”令人扎木筏百余只，上载草靶，选灌熟水手5000人驾之。我营夜只攻北原，司马懿必引兵来救。彼若少败，我把后军先渡过岸去，然后把前军下于筏中，休要上岸，顺水取浮桥，放火烧断，以攻其后。吾自引义军去取前营之门，若得渭水之南，则进兵不难矣。诸将遵令而行。早有巡哨军飞报司马懿，懿唤诸将议曰：“孔明如此设施，其中有计。彼以取北原为名，顺水来烧浮桥，乱无后，却攻无前也。”即传令与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“若听得北原发喊，便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击之。”又令张虎、乐深引2000弓弩手伏于渭水浮桥北岸，若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，可一齐射之，休令进桥。又传令郭淮、孙礼曰：“孔明来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营人马不多，可尽伏于半路。若蜀兵于午后渡水，黄昏时分必来攻汝，汝诈败而走，蜀兵必追，汝等皆以弓弩射之，吾水陆并进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吾指挥而击之。”各处下令已毕，又令二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引兵救应前营，亦自引义军救北原。却说孔明令魏延、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，令吴班、吴懿引木筏兵去烧浮桥，令王平、张仪为前队，姜维、马忠为中队，廖化、张翼为后队，兵分三路去攻渭水汉营。是日午时，人马离大寨，进渡渭水，列成阵势，缓缓而行。却说魏延、马岱将近北原，天色已昏，孙礼少见，便弃营而走。魏延知有准备，即退军时，四下喊声大震，左有司马懿，右有郭淮，两路兵杀来。魏延、马岱奋力杀出，蜀兵多半落于水中，余众奔逃无路。幸得吴懿兵杀来，救了败兵过岸拒住。吴班分一半兵撑筏顺水来烧浮桥，却被张虎、乐深在岸上乱箭射住。吴班中箭落水而死，余军跳水逃命，木筏竟被魏兵夺去。此时王平、张仪不知北原兵败，直奔到魏营，已有二更天气，只听得喊声四起。王平谓张仪曰：“军马攻打北原，未知胜负。渭南之寨现在面前，如何不见一个魏兵？莫非司马懿知道了，先做准备也？我等且看浮桥火起，方可进兵。”二人勒住军马，忽背后一骑马来报说：“丞相交军马急回，北原兵、浮桥兵俱失了。”王平、张仪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却被魏兵抄在背后，一声炮响，一骑杀来，火光冲天。王平、张仪引兵相迎，两军混战一场。平、仪二人奋力杀出，蜀兵折伤大半。孔明回到祁山大寨，收据败兵，约折了万余人，心中忧闷。忽报费祎自成都来见丞相， 孔明请入。废衣礼毕，孔明曰：“吾有一书，正欲樊公去东吴投递，不知肯去否？”一语：“丞相之命，岂敢推辞？”孔明即修书付费一去了。一持书进到建业，入见吴主孙权，呈上孔明之书。权差视之，书略曰：“汉室不幸，王纲失纪，曹贼篡逆，蔓延及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，敢不竭力尽忠？今大兵已会于岐山，狂寇将亡于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意，命将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”书不尽言，万悉圣听。权览毕，大喜，乃谓费祎曰：“朕久欲兴兵，为的会合孔明。今既有书到，即日朕自亲征，入居朝门，取卫新城，再令陆逊、诸葛瑾等屯兵于江夏，绵口取襄阳，孙韶、张成等出兵广陵取淮阳等处，三处一齐进军，共300,000，克日兴师。”费祎拜谢曰：“诚如此，则中原不日自破矣。”权设宴款待费祎。饮宴间，权问曰：“丞相军前用谁当先破敌？”祎曰：“魏延为首。”权笑曰：“此人勇有余，而心不正，若一朝无孔明，彼必为祸。孔明岂谓之焉？”祎曰：“陛下之言极当，臣今归去，即当以此言告孔明。”遂拜辞孙权，回到岐山，见了孔明，据言吴主起大兵300,000，御驾亲征，兵分三路而进。孔明又问曰：“吴主别有所言否？”费祎将论魏延之语告之。孔明叹曰：“真聪明之主也，吾非不知此人，未惜其勇，故用之耳。”祎曰：“丞相早宜驱处。”孔明曰：“吾自有法。”一辞别孔明，自回成都。孔明正与诸将商议征进，忽报有魏将来投降。孔明唤入问之，答曰：“某乃魏国偏将军郑文也，竟与秦朗统领人马，听司马懿调用，不料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为前将军，而士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平，特来投降丞相，愿赐收录。”言未已，人报秦朗引兵在寨外，单诺郑文交战。孔明曰：“此人武艺比汝若何？”郑文曰：“某当力斩之。”孔明曰：“汝若先杀秦朗，吾方不疑。”郑文欣然上马出营，与秦朗交锋。孔明亲自出营视之，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：“反贼到我战马来此，可早早还我！”言气直取郑文。文拍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斩秦朗于马下，魏军各自逃走。郑文提首级入营。孔明回到帐中坐定，唤郑文至，勃然大怒，斥左右：“推出斩之！”郑文曰：“小将无罪。”孔明曰：“吾相识秦朗，汝今斩者并非秦朗，安敢欺我？”文拜告曰：“此时秦朗之弟秦明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司马懿令汝来诈降，于中取势，却如何瞒得我过？若不实说，必然斩汝。”郑文只得速告其实是诈降，气求免死。孔明曰：“汝既求生，可修书一封，教司马懿自来劫营，无便饶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还当重用。”郑文只得写了一书呈与孔明。孔明令将郑文监下。樊建问曰：“丞相何以知此人诈降？” 孔明曰：“司马懿不轻用人，若加秦朗为前将军，必武艺高强。今与郑文交马只一合，便为文所杀，必不是秦朗也。以固之其诈。”众皆拜服。孔明选一蛇变军士，复耳吩咐如此如此。军士领命，持书进来卫寨，求见司马懿。懿唤入，拆书看毕，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，郑文与某同乡。今孔明因郑文有功，用为先锋。郑文特托某来献书，约于明日晚间，举火为号，望启都督进提大军前来劫寨，郑文在内为应。”司马懿反复诘问，又将来书仔细检看，果然事实，即赐军士酒食，吩咐曰：“本日二更为期，我自来劫寨，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”军士拜别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剑不刚，倒住已毕，唤王平、张仪公父如此如此，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魏延吩咐如此如此。孔明自引数十人，坐于高山之上，指挥众军。却说司马懿见了郑文之书，便欲引二子提大兵来劫蜀寨。长子司马师谏曰：“父亲何故惧骗旨而侵入重地？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别将先去，父亲为后应可也。”亦从之，遂令秦朗引一万兵去劫蜀寨，亦自引兵接应。是夜初更，风清月朗，将及二更时分，忽然阴云四合，黑气漫空，对面不见。亦大喜曰：“天使我成功也！”于是人尽衔枚，马皆乐口，长驱大进。秦朗当先引万兵直杀入蜀寨中，并不见一人。朗知中计，忙叫退兵，四下火把滋鸣，喊声震地。左有王平、张仪，又有马岱、马忠两路兵杀来，秦朗死战不能得出。背后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，喊声不绝，又不知魏兵胜负，只顾催兵接应，往火光中杀来。忽然一声喊起，鼓角喧天，火炮震地，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维两路杀出，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四散逃奔。此时秦朗所引一万兵都被蜀兵围住，箭如飞蝗，秦朗死于乱军之中。司马懿引败兵奔入本寨。三更以后，天父清朗，孔明在山头上鸣金收军。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，后收兵已了，天父清朗，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。当下孔明得胜回寨，命将郑文斩了，再一取渭南之策，每日令兵搦战，魏军止不出营。孔明自乘小车来其山前，渭水东西，踏看地理，忽到一谷口，见其形如葫芦之状，内中可容千余人，两山又合一谷，可容四五百人，背后两山环抱，只可通一人一骑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问向导官曰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答曰：“此名上方谷，又号葫芦谷。”孔明回到帐中，唤毕将杜瑞、胡忠二人，复耳授以秘计，令唤集随军将作一千余人入葫芦谷中，制造木牛流马应用，又令马岱领五百兵守住谷口。孔明嘱马岱曰：“将作人等不许放出，外人不许放入，吾还不时自来点事，捉司马懿之计只在此举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”马岱受命而去。杜瑞等二人在谷中监督将作，依法制造。孔明每日往来指示。忽一日，长史杨仪入告曰：“ 即今两米皆在间隔，人夫牛马搬运不便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以运谋多时也。前者所寄木料，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，教人制造木牛流马，搬运两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马皆不水时，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。”众皆惊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，不知丞相有何妙法，造此奇物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令人依法制造，尚未完备。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，尺寸方圆，长短阔狭，开写明白，汝等视之。”众大喜，孔明即手书一纸，负众观看。众将环绕而视，造木牛之法云：方腹取头，一角四足，头入岭中，折着鱼腹。再多而行少，独行者数十里，群行者二十里。曲者为牛头，双者为牛角，横者为牛岭，转者为牛足，腹者为牛背，方者为牛腹，垂者为牛舌，曲者为牛肋，刻者为牛齿，立者为牛角，细者为牛秧，射者为牛丘轴。牛仰双圆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每牛在十人所食一月之粮，人不大劳，牛不饮食。造流马之法云：肋长三尺五寸，广三寸，厚二寸二分，左右同。前周孔分末去头四寸，近中二寸。前脚孔分末二寸，去前轴孔四寸五分，广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脚孔分末二寸七分，孔长二寸，广一寸。后轴孔去前杠分末一尺五分，大小与前同。后脚孔分末去后轴孔三寸五分，大小与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脚孔分末二寸七分，后再刻去后杠孔分末四寸五分。前杠长一尺八寸，广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后杠与等，板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长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广一尺六寸，每枚寿米二壶三斗。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，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末一尺三寸，孔长一寸五分，广七分，八孔同。前后四角广二寸，后一寸五分。形制如像，前长四寸，镜面四寸三分。孔镜中三角杠，长二尺一寸，广一寸五分，后一寸四分，同杠耳。众将看了一遍，皆拜服曰：“丞相真神人也。”过了数日，木牛流马皆造完备，宛然如活者一般，上山下岭，各尽其便。众军见之，无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将军高翔引一千兵驾着木牛流马，自剑阁直抵岐山大寨，往来搬运粮草，供给蜀兵之用。后人有诗赞曰：“剑关险峻驱流马，斜谷崎岖驾木牛。后世若能行此法，书将安得使人愁。”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，忽哨马报说：“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，人不大劳，牛马不食。”懿大惊曰：“吾所以坚守不出者，未必粮草不能接济，欲待其自毙耳。今用此法，必为久远之计，不思退矣。如之奈何？”即唤张虎、乐深二人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五百军从斜谷小路抄出，待蜀兵驱过木牛流马，任他过境，一齐杀出，不可多抢，只抢三五匹便回。”二人依令，各引五百军扮作蜀兵，夜间偷过小路，伏在谷中，果见高翔引兵驱木牛流马来，将次过境，两边一齐鼓噪杀出，蜀兵措手不及，弃下数匹，张虎、乐深欢喜，驱回本寨。司马懿看了，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， 乃大喜曰：“汝会用此法，难道我不会用？”便令巧匠百余人当面拆开，吩咐依其尺寸长短厚薄之法一样制造木牛流马，不消半月，造成2000余只，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镇远将军岑威引1000军驱驾木牛流马，去陇西搬运粮草，往来不绝。魏营军将无不欢喜。却说高翔回见孔明，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5-6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“吾正要他抢去，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，却不久变得军中许多资助也。”诸将问曰：“丞相何以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，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，那时我又有计策。数日后，人报魏兵也会造木牛流马往陇西搬运粮草。”孔明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算也。”便唤王平吩咐曰：“汝引1000兵半多魏人，星夜偷过北原，只说是巡粮军，进到运粮之所，将护粮之人尽皆杀散，却驱木牛流马回，尽奔过北原来。此处必有魏兵追赶，汝便将木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，牛马就不能行动。汝等尽弃之而走，背后魏兵赶到，牵拽不动，打抬不去，吾再有兵到，汝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，长驱大行，魏兵必以为怪也。”王平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张仪吩咐曰：“汝引500军都扮作6丁6甲神兵，鬼头兽身，用5彩涂面，装作种种怪异之状，一手执袖旗，一手仗宝剑，身挂葫芦，内藏烟火之物，伏于山傍。待木牛流马到时，放起烟火，一齐拥出，驱牛马而行。魏人见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来追赶。”张仪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魏延、姜维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同引10000兵去北原寨口接应木牛流马，以防交战。”又唤廖化、张翼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引5000兵去断司马懿来路。”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引2000兵去渭南搦战。”六人各个遵令而去。且说魏将岑威引军驱木牛流马，装载2米，正行之间，忽报前面有兵巡粮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兵，遂放心前进。两军合在一处，忽然喊声大震，蜀兵就本队里杀起，大呼：“蜀中大将王平在此！”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杀死大半。岑威引败兵抵敌，被王平一刀斩了，余皆溃散。王平引兵进驱木牛流马回，败兵飞奔报入北原寨内。郭槐闻军粮被劫，急忙引军来救。王平令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，皆弃于道上，且战且走。郭槐叫且莫追，只驱回木牛流马。众军一齐驱赶，却那里驱得动？郭槐心中疑惑，正无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声四起，两路兵杀来，乃魏延、姜维也。王平复引兵杀回，三路夹攻，郭槐大败而走。王平令军士将牛马舌头重复扭转，驱赶而行。郭槐望见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见山后烟云突起，一队神兵拥出，一个个手执旗剑，怪异之状，驱驾木牛流马如蜂拥而去。郭槐大惊曰：“此必神助也！”众军见了，无不惊畏，不敢追赶。却说司马懿闻北原兵败，即自引军来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声炮响，两路兵自险峻处杀出，喊声震地。骑上大书汉将张翼、廖化。 司马懿见了大惊，魏军着慌，各自逃窜。
正是
陆逢神将粮遭劫，身遇其兵命又危，未知司马懿怎地抵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